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教牧书信的第二课。这一课我们起一个小的名字叫虚浮与真实。这个名字为啥这么起呢？大家一会儿读一段经文大家就知道了，从圣经经文里边取来的。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大概13堂课给大家讲完，我们今天讲第一堂关于正文方面的部分。那么前面一堂课是都简单的介绍哈。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我把圣经打开翻到提摩太前书，我们先读两节经文，来看看保罗写信的时候他的问候语有什么特征。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里归于你们。那这是保罗写信的时候的一种常规问候语。那你读这个问候语的时候呢，读完以后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啊。那我读完以后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出现在这个问候语里面有两句话是保罗不经常使用的，也是我们一般人不会经常使用的。那有两点呢，第一点呢就是关于他的身份，他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的真儿子提摩太。那这种说法呢，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只对提摩太和提多这么写过，对其他人呢没这么讲过。这种讲法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日常的习惯。那比如说我爸爸又给我写一封信，他不会说啊，我是你爸，我要给我儿子写封信，他一般不会这么写的，对吧？因为写信人和收信人他的关系非常清楚，他们彼此之间是熟悉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身份写在这儿呢？好像身份写起来就觉得这个有点性质严重了这种感觉。那你比如说你收到一封信说什么什么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你就觉得我这个学生可能出大问题了，校长要亲自给我写信了。所以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特别发现这句话出现在这个问候语里面呢，它有它的特殊含义，否则的话不太符合常理。那为啥保罗要这么写呢？因为这下面讲的这些话全部都是出自一个使徒权柄的人要给他的学生后面的接班人写的，所以他要表明他的身份，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目的要表达出保罗的身份是什么，这是第一点和特别啊。第二点呢，在问候语里面呢非常独特的两个字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和彼得书那个提多书里面，就是怜悯这两个字。那保罗以往的书信里面呢总是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只有在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里面呢加了另外一个字叫怜悯。那这个问候呢也是很独特的，为啥保罗要在这儿加两个字怜悯呢？他对这个两个字为啥要放在他的问候语里面？其实他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因为这封信是在保罗晚年时候写成的。那他作为一位这个宣教的这个斗士，也作为神的外邦的使徒，他经历了福音的见证了福音的产生，他也传播了福音，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辛困苦，各种各样的难度。所以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啊，你现在在以弗所这个教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呢会非常的麻烦，那么你要做这件事，凭我的经验，神的怜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你可能做不下去，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你能看到短短的两节问候语里面其实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关注一下。作为一位长者，一位老师，一位这个要把他自己的这个宣教工作传给下一代的这样一位宣教士，他的问候语中出现这两种说法是非常独特的。好，我们知道这个呢，我们大概再往下看就比较容易一点啊。那我们要知道下一句说，我马其顿去的时候呢曾劝你忍住在以弗所。那这句经文呢大概告诉我们几个确定的事。第一个确定的事呢，说保罗当时呢在马其顿。马其顿在哪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腓立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希腊大陆里面 地中海最北头的希腊半岛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非常确定的事，就是当时的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在哪呢？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也在地中海沿岸。那么这个地区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个确定的东西，但是同时也有好多不确定性。那有哪几个不确定性呢？比如说提摩太是提前到了以弗所，还是和保罗一起去以弗所，这是没法考证的。是保罗直接去了以弗所然后再去这个腓立比呢，还是保罗直接去了腓立比直接给然后给提摩太写信，这些是不确定。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本身呢可以确定两件事，也有一些其他事情呢不能准确确定。但是不管保罗是去过以弗所还是直接去了腓立比，都不影响他下面的教导的内容，只是我们没办法准确的确定说他的行程路线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图给大家一个参考。那现在完了，我们要看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他这封信里面的内容大概的主要的目的是干嘛的？说我要去马其顿的时候呢，让你待在以弗所，注意下面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让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有传异教的现象。第二个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这是说当时教会当中有好多人讲话是无根无据，也没有圣经依据的。第三个不可听从无穷的家谱。那我们看到这三件事就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三大重要问题。那保罗写给提摩太说，你要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呢做出你的努力，终止他们，不要让他们这么干。然后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这等事子孙辩论，并不乏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那保罗在这儿教导提摩太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呢并不能给教会的信徒带来什么信心上的成长，只能让大家彼此纷争，产生不必要的辩论。那这是保罗讲的以弗所的问题。那他告诉提摩太说，但命令的总归呢是爱。他说你去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呢，你不是去斥责，也不是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用爱去做。这个爱从哪来的呢？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而出来的。他说提摩太，你要用这样的心思和意念去处理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名字的出发点。什么是虚浮的话？就是这些异教、无凭的话语、无穷的讲谱。那相反呢，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话语呢？就是出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这门课的题目就叫虚浮与真实。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要用神的真道真真切切的去劝导这些人，不要去执着在这些虚浮的话语上面，应该回转过来。那我们这里面要有几个问题要看一下。第一个，传异教，我们今天主要内容是讲这个部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第二个部分，什么叫荒谬无凭的话语？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一般不是指的我们指的正道里面的内容，而是讲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讲话呢没有依据，没有事实，不是根据事实依据来讲话，而是自己想出于某种目的讲一些谎言。那什么是无穷的家谱？无穷的家谱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就大家可能去追溯一下，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大卫的子孙，我是利未人，或者我是这个犹大支派出来的，大家都在用身份来显示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有的。我们不是在分辨说我们是大卫的子孙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我们的教会里面会分辨什么？会分辨说我是在唐牧师的这个布道会上受洗的，我是这个教会里面的袁志明牧师给我受洗的，我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受洗的，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用这个来分辨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主的见证经历。 无形中产生一种概念，就是我信主的时候，你看那个牧师多有名，我信主的时候哪个有名的牧师给我受洗的，就会产生这样一些叫无穷的家谱。其实那个东西重要吗？保罗的意思是那个不重要。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不管是远志明牧师给你受的洗，还是唐崇文牧师给你受的洗，还是一个你的弟兄姐妹给你受的洗，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而不是奉任何一个牧师的名受洗。所以牧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受洗归入了基督。所以这是保罗首先给大家讲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其实很严重。严重的什么？只有三个方面，就是传异教，讲无凭的话语，做无穷的家谱上的一些争论。那么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保罗所讲的传异教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从这个历史书当中呢，可以有很多的解读，但是我们不想从那儿去看，我们想从保罗的书信内容当中来看保罗所说的这个异教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说要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定论的。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那些传异教的人传什么呢？传法律，而且他讲的法律呢，不是人家法律原来所包含的含义，就讲出来以后又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然后保罗下面的解释说，我们知道，那些人不知道，那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那很显然说，保罗在这儿教导的那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传异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传犹太律法在教会当中的影响。那保罗下面就做了一个论述，就是他对律法在当时的这个一些看法。他说，因为法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乃是为不法、不顺服的、不虔诚的、犯罪的、不圣洁的、略世俗的、弑父母、杀人的、行淫、轻男色的、抢人口、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所设立。这是照着可称颂子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而说的。那你从保罗的这一段话里面，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当时人传的那个异教，就是错误的在教会当中教导犹太律法。那保罗首先肯定说犹太律法没问题，犹太律法是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做呢？他说，因为律法呢是为不法的人所设立的。如果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你害怕律法吗？那我们很显然我们就知道，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律法当中都有一条，不可杀人。那这条律法是给那些杀人犯用的，对吧？杀了人的人，这个人的犯罪分子才对这一条律法感到害怕。如果我们普通良善的平民，我们不杀人、不放火、也不偷盗，你对律法有害怕吗？你不需要害怕。所以保罗讲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已经被基督称义的人，这个律法对我们有什么惧怕的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那些不法的、那些不敬虔的、不圣洁的那些人，你要害怕，因为这条律法就是给他们写的，就是要管教他们。所以能看到，我们可以基本上准确的可以判断，以弗所教会当时的重要的异端，就是在传讲律法，而不知道律法的本意是什么。那么保罗说，我们所传讲的律法，是让我们好好的去合宜的应用这些律法，而不是去讲一套也不知道你讲的在说什么。好，这是重点啊。就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要给大家强调几点。其实保罗在这儿讲的这个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传讲的律法主义，它不是指的不同的宗教和信仰，而是指的犹太律法在基督教会里面的影响。它不是指的这个异教，指的是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佛教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伊斯兰教啊，或者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摩门教啊，它不是指的这些啊，指的是犹太律法在基督教会里面的影响，不是不同的宗教和信仰。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第二点，保罗在这儿讲的传异教，不是在教会的外面所存在的，像我们现在外面什么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什么东方闪电，一大堆的这个异端邪教在外面， 保罗讲的不是这个，是指的在教会的内部，教会内部传讲不正确的道理，保罗指的是这个。那么那教会内部传讲偏离真道的教导，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当中是非常严重的。那保罗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一部分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好多教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我们的讲台有时候把神的真道讲不清楚，甚至不知道神的真道的真理到底在哪里，那么会众有时候就感到非常的困惑。那么犹太律法和基督的救赎到底是谁重要，哪一个是主体？因为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好多犹太人，那这个混杂的现象分不清楚，就会给会众带来很多的困惑。所以律法主义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以弗所教会出现的律法主义，就是要教导大家要恪守犹太律法，就是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的教会，但是我们不能离开犹太律法，我们仍然要遵守律法所规定的条款，要遵守犹太教的礼仪，要遵守犹太教的节日，它主要指的是这些东西。那保罗的教导是，他说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相信并接纳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凭证。那这是在异端教导里面保罗所提出的这个观点，他要提摩太说你要注意这些事情，否则的话你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回过头来看一下历史，因为这些经文如果我们对历史不是很清楚呢，很难明白保罗在讲什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份信呢是写给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提摩太，那么整个这个地区呢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加拉太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北边的这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在历史当中呢非常重要，为啥它重要呢？保罗的三次旅行都去过这个地方，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宣教就是在加拉太，别处没有去。那第二次呢漏过加拉太去了希腊半岛，第三次呢他同样漏过了加拉太去希腊半岛，而且在以弗所待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所以当保罗的第三次宣教完成以后呢，以弗所这个教会也就是加拉太地区的这些教会就成为当时基督教外邦宣教的中心，所以这个城地方的教会呢都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比如说启示录里面的这写给这教会的信，那教会都位于这个地区，对吧？比如说保罗书信里面好多的信都是要送到这个地区去的，比如说以弗所书，比如说哥罗西书，都是送达这个地方。为啥要送达呢？因为就是这个地方重要，它是外邦宣教的一个中心。但是这个地方呢有一座城市叫以弗所，这座城市呢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雅底米神庙，就是我们在这张图片里面看到，如果有人去过以弗所这个地方的话也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到达以弗所教会宣教的时候呢，就是在雅底米神庙那儿看到了好多的偶像，然后他其中看到一尊偶像呢，上面写的是布施之神。保罗说你看看你们不认识你们都敬拜他，他说我现在告诉你这位是谁，这位就是创天造地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保罗宣教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但是他以弗所的人呢都把这个雅底米神庙当作是以弗所这座城市的正城之神，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偶像在这座城市有多严重。第二个，以弗所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剧场叫以弗所古剧场，这个我们今天去旅游的话也是能够看到的啊，今天的遗址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剧场据听说可以容纳三万多人，所以巨大无比，而且是面向大海，所以这个剧场里面呢充满了各种的这个表演文化，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希腊文化得到了彰显，各种人类的艺术得到了彰显，那同时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和这个不法，各种各样的罪恶就同时会出现在这座城市里。所以在这样一座城市里面，既是发达的城市，又是呢充满了偶像和罪恶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呢正好是保罗所选的作为外邦宣教的基地，要从这儿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教会出问题，一点都被人给感到陌生。那么保罗就把这个任务呢交给提摩太，让提摩太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需要知道那个背景，就是关于律法主义对我们基督教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都知道啊，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对吧？他从耶稣降生在犹太地，长在犹太地，死在犹太地，也复活在犹太地，所以福音是从犹太人所产生的。那么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和上帝之间呢有一部法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那这部法律呢，把犹太人和上帝给约在一起，说神是犹太人的神，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那这样就有了一个固定的神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上帝祝福他们，但是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麻烦。他们认为这部律法呢是他们所独有的，所禁锢的。他们甚至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只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没关系。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它不仅仅是给犹太人，它是要给全世界的。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耶稣的福音怎么能够突破犹太律法的这种保护而传到外邦去？我们要追溯到40年前，就是公元40年，不是40年前，公元40年。你会发现当时呢，彼得在这个该撒利亚向哥尼流家传道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事，一个异象降在彼得的面前，让彼得去给这个外邦人传道，然后哥尼流一家呢信主了。这是第一个神的灵带领当时的使徒大弟子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他是外邦的第一个宣教士。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这是真实的第一个外邦宣教士。那彼得后来呢，就在40年的时候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做了一个报告，把他这件事呢向教会里面报告了一次。报告的结果呢，就是说外邦人和我们这些犹太人一样，可以因为信耶稣而得救。那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教会当时非常轰动，因为他是大弟子，没人敢反对啊，神的工作嘛。那到了48年49年的时候，保罗去第一次宣教，他是带着福音到外邦宣教的时候呢，他宣教到达加拉太这个地区，发现好多加拉太地区的外邦人信主了，他也看到了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所救赎的这个例证。所以他第一次宣教回来以后，他去耶路撒冷去干嘛去呢？就是把耶路撒冷作为一个这个中心，作为宗教的领袖的中心，他要到那儿去汇报一下。他说你看了吗？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这件事情到底是因为律法呢，还是因为耶稣呢？那当时呢，保罗带着他的这个宣教士的同工到耶路撒冷去做这个汇报，因此呢，就在49年开了一次耶路撒冷宗教大会。那这次大会呢，也被称为是使徒大会。那么这次会议讨论的焦点就是一个问题：犹太律法使人得救呢，还是基督的信心使人得救呢？那在这次会议上呢，发言的人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彼得。彼得呢，就把他在生命当中经历的外邦人信主的经历讲了一遍。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外邦人得救和我们这些基督徒得，和我们这些犹太人得救是一模一样的，因信耶稣而得救，不是因为守律法而得救。那保罗呢，也做了一个报告，把他在第一次宣教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报告给耶路撒冷。他说我也看到外邦人得救和我们犹太人得救是一模一样的，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不是因为守律法。那最后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宗教会领袖就是雅各，耶稣的弟弟了啊。那雅各就做了一次结论，他说既然彼得见证了，既然保罗见证了，那我们就不要为难这些外邦人，不要把犹太的律法加给外邦人。所以这次会议呢，做出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其实很简单，就两句话。他说我们这些犹太基督徒不要把犹太律法的重担 放在外邦信徒的身上。这个话讲得很明白，就不要要求外邦人受割礼变成犹太人然后再去信主，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是对外邦人是一个负担。那么对犹太人来说，你本来就是应该去割礼然后你去信主，这不存在问题。那会议结义的第二句话就是说，外邦人虽然不需要守律法，但是呢有些禁忌呢还需要注意。第一个，拜偶像的东西他们需要注意，拜偶像的血需要注意，勒死的牲畜和这个奸淫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所以叫外邦人应该不要去拜偶像，不要涉及偶像的血，不要吃勒死的动物，不要去奸淫，那么就可以了。其他的律法下犹太人守的那些节日也好，礼仪也好，外邦人不一定完全去遵守。那么这是这次决议给出的结论。那你会看到犹太主义第一次在宣教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呢，是一个障碍。也就是如何突破这个障碍，必须要有使徒和门徒的支持。那这次到49年的时候呢，那么耶稣的门徒和使徒保罗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也就是向外邦宣教是因信成义。这次会议开了，但并不意味着说外面的信徒就一帆风顺。那到50年和52年，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到达加拉太地区，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律法主义在加拉太地区呢，再一次成为犹太基督徒信仰的扩阔。那么这时候呢，保罗就愤怒地写了一封书信，就是我们圣经当中读到的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里面呢，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是什么呢？它的影响就是你要守律法能得救，还是信耶稣能得救。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重点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信耶稣是得救的唯一通路。所以说50年到52年的时候，犹太主义对基督信仰的影响呢，主要是什么是什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是信心还是律法。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书是保罗一生当中写信里面语气最不客气，这个火药味最浓的一封书信，是在最愤怒的情况下写出来。我给大家读两节啊。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呢，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要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第三章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叫外邦因信称义，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以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第十节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这段话其实保罗是写得非常严重的，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非常稀奇你们这个教会，我才离开不到2年，你们就背离了我传给你的真道，就陷入犹太律法主义里面去。他的第二个内容是在讲说，如果你们因信称义的话，你们和亚伯拉罕一样可以得福，上帝会祝福你们，如果你们以律法称义的话，上帝会咒诅你们。那这个话是非常严肃的，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应该以非常愤怒的口气把它读出来。那这就是50年52年的时候犹太律法主义给加拉太地区带来的困惑，主要是信耶稣还是守律法。事情并未完，10年以后，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当他被捕以后呢，关在耶路撒冷2年，后来又被关在罗马2年。那当他在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以后呢，他收到了加拉太地区的另外一个回应，这个地区再一次受到了犹太律法主义的挑战和困扰。那这一次困惑的东西呢，和上一次不一样。上次困惑的是我们是信耶稣还是守律法才能得救，那这一次你想想，10年过去了，那加拉太的人已经说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信耶稣就是成基督徒了，这没问题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10年以后有些信徒就问了，耶稣到底是谁呀？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呢？所以加拉太地区犹太主义对他们影响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本质期，他们要重新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啊。于是呢，保罗在监狱里面 就对加拿大地区呢写了他的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这封书信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哥罗西书。所以哥罗西书是写给哪呢？就是写给加拿大地区的。那这封书信里面，因为他针对的问题是，他问的困惑是耶稣是谁，耶稣他是一个犹太律法儒家生下来的，那你就必须要守律法，不守律法你怎么可以去相信耶稣呢？所以保罗在这封信当中呢，也是以非常明了的语气告诉当时的加拉太人。我给大家选几节读一读啊，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五节读到第三章的十二节，我给大家节选几段重点内容读一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子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子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父喜欢将一切在丰盛他里面所居住的，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段话挺长，但这段话呢大概告诉我们几层意思。加拉太的人受到的困惑是说，耶稣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保罗说，耶稣就是受生的，耶稣是创造主，这个宇宙是靠他造的，是他造的，是为他造的。他下面说，耶稣就是举首位的，耶稣是首先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一位和平之主。所以这段话大概回答了加拉太地区的这个基本的问题。然后他连续用了四个所以来教导当时的这个加拉太地区的教会的人。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那你就应该脱离世上这些小学，不要受这个犹太律法主义的困惑。他把犹太律法主义当时称之为叫世上的小学。那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基督的真道，对吧？然后他说，所以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你就应该追求世上面的事，而不是追求地上的事。所以这是你会看到，因为他是首先的，你还追求地上干嘛？应该追求天上。然后第三个所以，他说，所以如果你与基督一同死了，那你就应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要再去犯罪。我后面这个省略号呢，圣经里面很长的内容练了这个各种犯罪的东西，那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读。那第四个所以，他说，如果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那你就是神国的选民啊，你就应该是一个圣洁蒙爱的人，所以你就要做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而不应该去犯罪。所以你能看到哥罗西书解决的问题是犹太律法主义在加拉太地区的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基督是谁。但是事情也并没有简单，到63-64年的时候，也就是保罗第五次或者叫第四次出去宣教的时候，也就是这时候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那么犹太律法主义为加拉太再次带来了困惑。那这一次的困惑呢，既不是因信称义，也不是耶稣是谁，而是关于建立教会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既然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了，那现在教会发展，这已经过了差不多将近15年的时间了，教会发展，那教会该怎么建立呢？我们应该有一套管理体系，这套管理体系是犹太律法来管理呢，还是基督信仰来管理呢？就产生这样的困惑。那这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要给提摩太交代的事儿。他既不是讨论因信称义，也不是讨论耶稣基督是谁，而是讨论教会建立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根基和榜样。所以我们这样从历史上看的话，你就能明白那个提摩太前书他究竟讲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也来读两句。那第一章里面说，他说，提摩太啊，你要嘱咐那几个不可传异教，不可说这个听荒谬无凭的话语，不可听从那些无穷的家谱。那要干啥呢？你要用爱去处理他们， 要用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发的这个爱心去建立教会。那么建立的教会的建立不在乎异教，不在乎你这些话语，不在乎家谱，而在乎基督来的爱。这个就是保罗给格雷德提摩太的那个提的教导，他也是给这个当时以弗所教会给他引导。然后他说，虽然如此，但你也不要把律法给丢了。犹太的律法是好的，因为它是为那些不义的人设立的。那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称义的人呢，根本没有必要去害怕律法，我们已经超越了律法。那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要给提摩太的内容。所以能看到律法主义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要点。那好，那我们前面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前面的十一句话，就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呢，大概就这些内容。下面呢，保罗给提摩太讲了一个例子，他用自己呢作为一个例证，用简体话说做个见证给提摩太听。那这个见证呢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它是相关的。我们来读一读保罗的见证。保罗说，我感谢呢给我力量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为中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的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了榜样。啊，那我们这样读完，你觉得这段话好像挺平淡的啊？保罗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见证，其实保罗的这段话里面有非常深厚的含义在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在提摩太这个身份上，如果我们处在提摩太所处的那种身份下的话，你读这一段就很容易明白。另外我们也和保罗没有那么好的关系，因为提摩太和保罗是一直在一起同工十几年，所以他俩彼此非常了解。那提摩太读完以后呢，你会发现保罗给了他这几个教导。他说，提摩太啊，你看看我保罗，我今天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侍奉神，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是因为神加给我力量。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提摩太啊，你看看我保罗，我原来是一个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但是我今天成为一位使徒，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竟然成为耶稣的使徒，我得了多大的怜悯，这是神给我的怜悯。如果说没有神的怜悯，我在律法里面我就肯定死罪了，按照律法我这是死罪啊。可是神的怜悯使我这个罪人变成了使徒，那他讲了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他说，主的恩典是丰盛的，只有了这恩典，我才能够信，我才能够爱。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该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啥，一个人的信心和爱心不是你想怎么样，而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保罗说，我是没办法有信心，我也没办法产生爱心的。第四点他说，按照我原来做的，我活不到今天，神的律法早就应该把我给杀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忍耐，所以我今天呢可以成为众弟兄姐妹的榜样。那你看到这四层以后呢，你知道提摩太什么感受吧？提摩太的感受就是说，啊，我的这位老师如果按照律法去建立的话，他早就给定罪定死了，但是按照基督的真道，按照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忍耐和基督的力量的话，他就可以去服侍，他可以做使徒，他可以有信心，他可以做榜样。那这就是保罗要交给提摩太的，说你从我的身上看到了这些，那你就成功了。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小结，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所以保罗把这一切所有都归给什么？他说这是因为上帝的尊贵和荣耀使我成为这样。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一个罪魁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提摩太，你现在所面临的以弗所教会照样也可以成为神的教会。所以他下面的话就在讲这一段，他讲了一个见证以后，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我从前指着你的预言讲着命令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那这句话就讲的说，你看到我的见证，你也听了这个律法，我对律法的解读，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交托你的事儿是一场美好的仗，你要去打。怎么打呢？要常存信心和良心。他说，你看到我了吗？一个罪魁可以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一个罪恶的以弗所教会也会变成一个主的教会。这就是他给提摩太的信心和鼓励。所以他让提摩太，你不是去干别的，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他说那几个谈异教的，所以那些人他丢弃了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那这句话就告诉我提摩太说，你要常存信心，要有无愧的良心，但是不要妥协于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举了两个例子，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他说这些人虽然他在台上讲，讲的好像热火朝天，但是呢他讲的是虚伪的异邦，这个外邦，这个律法主义，并不是神的真道，就像一艘破了的船，你在河里面是没办法浮起来的。所以这就给提摩太提了说很大的一个警戒。他说你建立教会不是按照律法主义，而是按照心中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去建立这些教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讲的内容非常简单，以弗所教会面临犹太律法主义的异教宣讲，是服这个虚服的。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要站立得稳，你要抓住真实的东西，要站立得稳。什么是最真实的呢？清洁的良心，无愧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他说如果你能抓住这些的话，主会加给你力量，让你可以忠心的侍奉，主会怜悯你，让你罪魁可以变成一个使徒，主也会给你恩典，让你有足够的信心和爱心来处理以弗所的教会，主也会给你极大的忍耐。当然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不会明显解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主会忍耐，让你这个信徒最后成为整个教会的榜样。那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提摩太的确成为整个加拉太地区的榜样，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我们今天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年轻的提摩太确实是我们信仰的榜样。所以这一段经文你开始读的时候呢，大概觉得挺简短，觉得挺读完以后好像抓不住重点呀，因为它是一份私人书信嘛。但是你能看到保罗的思想，从历史里面看的话，我们要非常小心，要用这些经文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也面临类似的挑战。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在整个北美里面的生活太优越，所以我们整天就在想什么真道重要不重要，大家好像不太在乎似的。我们整天在追求说，你要有好的见证，这个见证能够让人信服，你要有好的施工，这个施工能让人信服。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我们正确的是神的真道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像灯台一样发光，那人们才能够冲着这光而来。说我们去教会不是因为某个见证而去，不是因为某一件好事而去，也不是因为某一个好的施工我们去教会，我们去教会是因为那是主的灯台，是主的亮光，是主的真道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什么是虚浮的，什么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一个真实的真道作为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来建立我们的教会。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大概给大家讲这么多，那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分享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施工或者你的侍奉当中你有什么心得和体会。